那么我们把它归纳起来的话哈，可以这么说啊，第一地啊，那么这个是关于二地的基本的一种说明啊。如果各位将来有机会去学天台学的话，天台中讲有七种二谛，七种二谛，它是根据藏通别圆四教，四教本身就有四种这个二谛，这个道理浅，从浅到深，那么中间还有这个圆教接这个别教，圆教去接这个通教，别教去接这个通教，又另外加出三种这个二谛，总共有七种二谛。那么基本的这个二谛啊，这些道理呢一定要很清楚啊，各位要弄得很清楚，如果将来有机会去学天台学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啊一层一层的这个越来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叙述越来越这个深啊，他的层次啊是越来越高，但是基本的一定要能够透彻的了解的话才容易懂啊，否则的话那个七种二谛啊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所以很多这个啊看起来是很容易的啊，好像没什么道理的，但是你如果说对他的观念不清楚的话啊，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啊，将来要学到比较更深入的一层的道理的时候啊就有障碍啊，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懂，其实并不那么好懂的啊，因为佛全部的这个就是一代十教他的教化就用二谛可以这个把它概括的就是二谛，你看四谛啊，苦集灭道，苦集就是属于世俗谛啊，灭道就是属于第一谛啊，对吧？从因到果啊，那么像十二因缘、流转门啊，跟环灭门，它就可以把它配成这个二谛的啊。那么六波罗蜜是菩萨所修。它是达成这个佛果的一个这个就是福德和智慧的两种修行啊，但是呢它也是不离开这个二谛的了，要你去悟的是什么呢？悟的是这个四谛世俗谛跟第一谛，目的就是要悟这个啊，所以归纳起来就这个这个佛的真身啊，是纯粹的第一谛，无有四谛境界，就是没有这一种的现象界的这一种的啊现象，这个好像整个的显出来有这个有形有相，没有这回事情啊。佛身就是这个法身跟这个般若，离于施作。离与施作就是无为，就是无为，佛身是无为，但随众生见闻得意故说为用，可是呢他又能够从体起用啊，而用呢而常集，随着众生有感佛就起应，让众生能够见能够闻而得到利益啊，从这个立场上说叫做用。好，我们看书记啊，首句蝶前因啊，蝶因显果啊，这个科判是蝶因显果啊，蝶前因啊，前言悲智之大方便啊，就是在因中啊，这个悲生自身啊，就这样的大方便啊，方便即智，这个方便重点还是在智，修这个智啊。智呢有权有实啊， 分两种，或者叫做厚德智跟根本智。度生之智啊，就是全智，也就是厚德智，故亦曰方便。那么自立自修啊，自立自修的智慧就叫做实智，度生的智就叫做全智。他这个地方省略啊，没说。无论是自立或者是利他，这些智慧都叫做方便。那么说了这个智，其实悲啊也是隐在其中，只是略去啊，略掉了。翻过来第二部分，除灭这两句啊，就是除灭无明见本法身的这两句叫做自利果啊，自利果啊。已有大方便智啊，也就是前面67页所说的自净相，就是虽然本觉里面的两种相里面的那个自净相，就是自利果啊，就是跟前面的自净相意思是一样的啊。自断除断无明，他自利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能够除断无明。无明呢是障碍这个法身啊。无明既然断了以后，清见无相的法身，就是见本法身啊。见本法身意思就是这个法身不是新的，是原本的啊，是本来就具足的，只是被无明所障蔽住了，就是覆盖住了啊，所以是本来的法身，并不是新得的，不是说本来没有现在有，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本来的法身啊，为自利果。第三段，自然以下有不思议这个业用等等的正显用，不偏不倚的显现它的这个大用，即利他果啊，这个就是利他果啊。一即得见法身之体啊，因为自己啊得见法身之体，依了这一个法身这个体起用，就自然而有不思议的业。那么这个可以参考前面70页的不思议业用，也就是虽然本觉里面的第二种啊不思议用啊，跟前面70页讲的不思议业用啊意思是一样。不思议者，既常用而常极，常极而又常用，这叫做不思议啊。如是种种无用之用，即于真如等其等平等啊，跟真如其等平等啊，言用之深，说与真如体平等的啊，遍一切处呢，名用之广大啊，既深又广，无处不遍，即常极而常用，用此现身说法，又亦无有用相可得。这个这些道理都前面已经讲过了啊，也就是无声可现，无法可说而常极。在佛来讲，不需要作意啊，不需要这是起心动念，不需要的啊，自然而然的这个起这个大用。次真云啊，何以故？极而常用，用而常极啊，怎么能够这样子呢？下面解释，为诸佛如来唯是法身自相自身啊，法不离自，就是法身不离自相，法身不离自相，法不离身，法不离自啊，就是法身不离自相，自不离法，也就是自相啊不离法身。这样的说法是指的是体相二大来说的。前面我们一再的说明，体跟相是不分的。法身是什么呢？是自己证得的无相之离体。自相是什么呢？是自受用的报身， 也就是134页的那六句自受用。那么这个体跟相啊，非愚人可见，其他的人都见不到，无形无相啊。故曰功德和法身为第一义谛。我们可以加几个字这一句啊，对，加几个字啊，意思啊比较清楚啊。所以说啊，佛的这个法身跟这个自相啊合起来就是如来的真身，也就是第一谛，无有四谛的境界啊。离于有为施作之法，也就是无为啊，是无为义啊。离于有为施作之法，是无为的意思，是极的意思，是常极的意思啊。离于有为施作啊，这个意思就是无为，也就是常极。那么佛从体起用的这个极相啊是什么呢？下面就说明。但随有善根修行之众生，能得见佛身，闻佛法之利益啊，就是能够见相闻法。然为善根众生之唯心变现啊，这个观念是一再强调的啊，很重要，并不是真的佛这个有身相，而是众生自己的这个善根啊，而唯心变现的啊，非诸佛实有有为之用。那么根据上面这个所叙述的啊，继续进一步的去说明啊，诸佛他是完全是第一谛，不是四谛的境界啊，并不是他能够有为施作出一个佛身来，不是的，是众生自己的心事所变现的。所以乃用其无用之妙用，用而常极，如古人所说的，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下面一句啊，我请查了一下，好像都是禅宗的这些禅祖师啊，禅师们啊，他们的著作里面啊有写这两句啊。第一句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啊，都是禅宗的语录里面所说的。第二句是什么？万里无云万里天啊，有这样说法。另外还有一个版本啊，先第一个版本这个第二句啊，后面的那一句啊，这是第一个版本啊。第二个版本呢是，第二个版本啊，就是第一句都是用这一句啊，千江有水千江月，第一句都是这个，但是第二句配上去的时候，好像对联一样，应该要两句啊，啊，有的是这个版本，有的是这个版本。各位学长有没有看过这个的？啊，有吗？有第一句有看到过。第二句没看到过，那你回去那个用那个，你们都用那个西贝塔去查查啊。第二个版本是这个，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啊，禅宗都是什么参话头，对不对？他讲了这个句子以后，他也不解释啊，是不是？不能解释啊？为什么不能解释？你知道吗？解释的话就是害了这个他的学生，就是堵塞了这个雾门啊，所以不解释的。那么慈州大师在这个地方他举了一句，后面呢又有五个字的两句啊，众生心水净，明月隐现中，他又略掉了前面两句，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是吧？前面的两句啊，前面两句是这个啊，这个四句 啊，五个字的这四句就比较好懂了啊，跟我们现在论文所讲的内容啊是完全吻合的。那么千江有水千江月，好像看起来也是，就一千条江啊，一千条的江河啊，啊，月亮啊在天空，一千条的江河有大有小，啊，啊水面呢有平静的，有这个波浪的，所以呢这个月影啊，千江里面的所显现的这个月影呢就不一样，清不清楚，大的江是怎么样，小的江又是怎么样啊，千差万别，就是随着众生的心量的这个不同啊，所以这个所显现的这个月影啊也不同啊，意思就这个。那么跟我们这个前面论文所讲的意思啊是这一样的啊，这个就是像这个慈州大师所讲，急而常用，用而常急，就是从这个第一地啊，这个真身或者法身跟那个般若啊，佛的真身起用，起用的时候呢它本体不动，但是呢随着众生的自己的这个心量心事啊，能够见佛身啊，能够闻佛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最后一句，月乃寂啊，寂而常用啊，这个月亮啊是寂而常用啊，它引用的是千江有水千江月的这一句，还有呢就是众生心水静啊，明月影现中啊，这个月亮本身啊不动，是寂，但是呢能够照，能够常用，众生能够见闻得意，是这个意思。随着众生心的心量啊，心用的什么心，用的什么事啊？下面就解释啊。此用有二种啊，这个用啊，随着这个众生的程度的差异啊，可以分为两种。一者一分别是事。啊，分别是事啊，在哪里呢？在九四页好像，就是名为意事这个地方，一名分离事，又复说明分别是事。总的来说，用的是第六事，啊，用的第六事，啊，谁用的呢？是凡夫二圣心所见者，名为因生，是凡夫二圣这些人。所见到的佛身啊，那个佛从真身起用，这个时候所显现的这些人面前啊，他们所看到的叫做因身啊。为什么他是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就是分别事实，分别事实他是在前面九十四页所讲的啊，分别六层啊等等的啊，随着这一种四相起分别心，我们看它的说明。首句是约这个用的诗的不同，约的什么诗？分别是诗，就是第六诗。次句啊，第二句啊，是举的这些人啊，因身为所现用也啊，为真如或者是佛啊所现之用啊，因身为下面添下去。这个音声是真如啊所起的用，或者是佛声啊所显现的用。前言志向声，这个是指43页啊，143页说唯是法声志向之声，所以这个前字底下我们就写个140，page 143，说的志向声为自受用的报身，不同于音声。这里所讲的音声是不同的啊。那个自相自身啊，是自受用的报身。那么这个地方不同音声，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这是他受用。所以前面143页所讲的自相自身啊，是自受用报身。那么跟这个地方所讲的音声啊，是他受用的音声啊。是不同，但是呢，下科的报身 就是在146页的第一行，146页的第一行，名为报身，那个地方的报身啊，为他受用的报身，那就是教化什么呢？地上菩萨的，这是他受用的报身。所以报身啊分两种，一种是自受用身，他能够灭无明正法身，这个是自受用的报身。另外一种呢是教化地上菩萨啊所显现的这个报身啊是非常的殊胜，这是他受用的报身。即通音声，在意义上来讲好像跟那个音声的他受用啊是相通的啊。这个地方即通音声啊是指的是他受用这一部分啊，各位注意一下啊，这个他受用的报身啊通于音声啊是指括弧注一下，指他受用，从他受用的立场上来说，这个报身跟音声是相通的。因为一般呢、啊、在经论里面报身跟音声啊他不会说报身就是音声，不会这样讲，报身跟音声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他受用的这一种的作用上来讲的话，可以说他们相通啊，因为这个报身是教化地上菩萨，那个音声是教化凡夫跟二圣，都是教化，都是利他啊，都是他受用，这个立场上可以讲相通啊。音声啊，一名化身，这个说法呢，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这样的讲法。一般音声和化身呢，在经论里面讲这个不同的两个声不同的地方是也有很多的啊。所以这句话，我们把这一段说一说。根据啊《金光明》，所以我们课本哈、书记啊。说音声一名化身啊，这个讲法是有不同的讲法的啊。先根据这个《何部金光明经》或者是《金光明最胜王经》啊所说的这个分别三声品或者三声分别品啊，这两个不同的版本啊。那么那个地方讲到佛的化身是现种种身，什么是化身？他所显现的不是佛身，他所显现的是各种不同的身。到地狱去讲经说法，要或者是教化众生，不一定讲经说法了啊，是教化众生，他就显现地狱身。到六道里面去度众生，他显现的就是六道身啊，就像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在普门品里面所讲的。种种应该要现什么样的身去教化众生的时候，他就现什么身啊，而所显现的不是佛身。那个音声呢，是显现的32相80种法，这个叫做音声。那么佛的法身是无形无相啊，就是离体跟这个自受用身。就是法身跟般若啊合在一起，称之为真身或者称之为法身都可以。所以在金光明经啊所说的这个佛身啊，化身跟音身啊是不同的，意义很清楚。所谓的化身就是随类化身啊，就是随类化。所谓的音声啊，就是指的32相80种好啊，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菩提树下所成的这个佛声，说的就是这个。那么天台宗呢，依照这个藏通别圆四教的修行人所见的佛声呢啊，依了他自己的这个程度的高下所见的佛声也不同啊。说藏教的人所见到的是列音声啊，就是32相80种好。如果他自己本身程度再差一点啊，那所见到的就是老比丘相 我们后面会讲到的，看到的佛身啊，都不是殊胜的啊，连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看不到，自己本身啊有过失，所以见到的佛身啊都不殊胜啊，后面会说啊。那么通教的人见到的是圣音身，什么叫做圣音身呢？同样的是藏六金身，可是呢会变化。通教人看到的佛身是会变化的，藏教人看到的就是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么别教的人见到的是佛的报身，就是这里刚刚讲的是他受用的报身，教化地上菩萨的。那原教人所见到的佛身就是这个是真如实相，就是离体，见到是法身佛。所以有关佛身的这个讲法呢，是有不同的讲法啊。像慈哲大师这样的音声一名化身啊，我没有查到这个根据是什么。我们有时候看到这种的讲法，我们都要查它有没有根据啊。如果它有根据，那么是啊，我们说啊，它的根据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如果它没有根据，那我们就说它这样讲法没有查不到根据。我现在比如根据《何部金光明经》或者《金光明追声王经》，看起来化身跟音声是不同的。一般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佛典或者是祖师的著作啊，都是这样讲的。所谓的化身啊，指的是水类化，你看不出他是佛，他也是来教化众生的。好，我们休息一下。